陕西平遥200户居民的祖屋被地方当局强行收归国有等事件持续引发公众关注。有中国学者认为，这类孤立事件彰显极左路线抬头，但是全国刮共产风的可能性不大。平遥位于晋中地区，当地居民吴兵对美国之音说，已经有人权团体和人士正在帮助事件的受害者上访维权。吴兵说，
在平遥有200多户吧，就是以前都是老百姓的房子，经过他们不懈努力收回来了，政府又一直那个发文，全给又给没收了，而且是当时情况特产，里面还住的些游客嘛，东西都没拿，有些公安和那啥，就那个城管锁门，那啥的，还殴打那个80多岁的老人，还在进行。而且我看了看，有些社会的朋友已经介入了。
平遥这宗最新维权案打破了县政府零上访、零事故、零案件的目标。截止到目前，县政府尚未就事件公开表态。平遥事件在山西并非是房屋土地类维权个案。晋中居民张顺荣对美国之音说，平遥事件不意外，地方政府除了抢房还抢地。他说，
像我们这就是说靠那个黄河沿岸又开了一条路，像我们村吧，那个农民的地没有什么说法，就是什么手续都没有，把我们的土地就占了，不像话，没有达到你同意，他就把这个地就窃占了，这就是制度的问题。
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机构说，平遥等地抢劫房屋的同时，该省运城发生了封禁私营粮店事件，让国营粮店独家运作。在此过程当中，给私营粮店贴封条的部门是发展改革委员会，而不是公检法等所谓的执法部门。发改委的前身是纪委，是中国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。不过中国经营报说，运城事件并非像所传那样，私营粮油店被关闭是因为房屋老旧被收回，业主准备重新找房继续开粮油店。山西平遥等地当局抢房抢地抢店事件的直接原因，可能同中国经济受困进入内循环后的地方财政吃紧有关。晋中居民吴兵说，
他们公司就是这个公安的工资都降了嘛，他们心里也是一片难受，而且现在都发不出工资了。你像对待我们的国宝，也不像那个以前那么样了啊，降薪了，下步还要降这个20%。像那个我们这儿有个铁路上，就前几个月每个月要降的2000多块钱，给他们降的。职工、公安也降，公安也都降呀，肯定影响嘛。他原来活得挺好的，现在而且现在就是说。效益不好，就这个形势不好，而且被他们卡得特别严，今天这个查那个查，天天搞那个，他们心里也是藏着很大的怨气。我几个朋友在煤矿上班了，也是一天打40就是打卡，以前效益好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管。那个像煤矿吧，现在都基本上不生产煤，都卖不动，主要国内没消费嘛，房地产又低迷，哎呀，怎么说了，老百姓就没有那个消费能力。
吴兵认为，陷入财政困境的平遥地方当局看上了当地旅游还是一块肥肉？山西平遥等地近期侵占私产事件是否偶然发生？舆论对此十分关注，因为事件预示中国民众的私产是否会被以某种借口共产，再次接受上世纪50年代残酷的社会主义改造。对华援助机构的新闻稿说，平遥祖屋纳入改造变为国家所有的模式，表明中国近40年在产权与经营权上改革探索的遗存正在被剿灭，复归彻底的产权与经营权国有的极端统治模式。那么大规模共产是否会成熟？经济学者、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，
所以平遥的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，但绝不可能是孤立的，它与现在整个社会上泛滥的这个极左思潮、文革思潮是有密切联系的。当然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，在某些景区那肯定会有，在某些特殊的地区肯定会有，但是要在全国没收 私人财产，那恐怕是不可能的。那以后有可能，时机成熟了，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推行。但是我想，这种时机很难成熟。
胡敬斗说，经过改革40年，要想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是行不通的。他说，平遥事件发生在国家5A 景区，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，那里特殊的经济价值在中国经济停滞的时候诱惑力极大，这一点很特殊。
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，可以说全体人民，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民，他的头脑是清醒的，知道要保卫私人财产，保卫私人财产的重要性。其实作为国家领导人，头脑也应当是清醒的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私有财产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治理，如果私人财产没有保障，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法治国家。
旅美独立时评人鲁难的看法不同，他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共对社会财富有自己的政治算计和攫取的时间表。
这么多年了以后，所谓的开放改革，他把过去一文不值的土地，就是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，全部变成了一种财富，把老百姓手里面的钱都套在这个房地产市场里边。那么现在第一轮的韭菜已经割完了，他这个房价已经维持到已经高的不能再高的地步了。就是他想再继续在房地产这块获取国家巨大的收益，来印发很多票子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超发的货币已经达到200万亿，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，在市场上市面上并没有出现那种通货膨胀的一种情况。那么究其原因，就是他把这个老百姓手里边的钱全部锁定在这个房地产里边了，成了银行的贷款。
刘难说，如今中国在第一波收获完了以后，面对当前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，陷入的经济困境，有理由改变初衷，准备割第二波韭菜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，华盛顿报道。